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五章第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这也很遗憾哈。耶稣本来是我们的宗保，是像约伯记所说的，是在天上的那位伸冤者哈，是约伯记翻救赎主，就是他的狗 L， 他的至近的亲属，他的伸冤者，耶稣是我们的伸冤者，耶稣是替我们祷告的，耶稣是求神赦免我们罪恶的，耶稣是我们的律师，辩护律师。但是这是对信他的人而言，不信他的人，耶稣是控告他的，甚至那个工作跟撒旦的工作一样，撒旦就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人不信耶稣，我们就会被控告。当然他这里就说我的控告其实就是摩西的控告。这些各位听起来都有点刺耳，我们很少听到这些话，但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一定对主要有信心，主是有一切的恩典，但你没有信心，这些恩典对你最后就是控告你，白白享受他的恩典。那么耶稣在上一次啊，四十四节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他，不接待他，所以他们没有永生。但是他，我刚刚说神控，耶稣控告他，他说控告你们的是摩西。这些话哈，现在的新约学者啊，一般比较新派的，他都不敢接受，都要躲避，因为现在的学者都喜欢把犹太教跟基督教尽量友好啊，友好不是坏事，但不能违背真理。我们对不起犹太人啊，二次大战逼迫他们这么多，这也应该认错的。但是我们最该认错的是，我们还有犹太人都没有走在信心的道路中。德国的基督徒堕落了，用人用希特勒来取代上帝，结果就有那么悲惨的结果，那么邪恶的结果。而犹太人历世历代不信。所以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那个神的仆人在控告他们。摩西其实没有控告过犹太人，摩西是为犹太人祷告的，但是后来也非常的愤怒了，就是摩西，你们这些悖逆的人，要我为你们吩咐石头出水吗？那个固然也是摩西的错，但是摩西也很受不了他们。就是犹太人长期在圣约中，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有上帝的律法，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有这个丰富的恩典，他们却忽略这个恩典，藐视这个恩典，以至于他们一积蓄愤怒，一直到新约最后把耶稣钉死了。那么将来要控告他们的是摩西控告他们，就如责备财主的不是拉撒路，责备财主的是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啊，就你们仰赖的摩西，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基督徒不太敢讲这样的话了。就我们今天如果有个犹太拉比来这里讲旧约，我们一定也是恭恭敬敬的，哦，你希腊文多好，各位，我们没有骄傲的意思，但他不信耶稣，他那个拉比不知道他所教导你们的摩西会控告他，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各位，有学问有知识有历史背景，这都丝毫不等于你是信靠上帝的，你跟摩西是走一条路的，你们仰赖摩西，摩西告你们。46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犹太人没有信摩西，这个你在整，这也是今天犹太人听了就生气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有清楚明白不得了的， 不能再清楚的圣经。不是他们不信摩西而已啊，包括在民数记里，他们拒绝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说这些百姓十次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信。希伯来书 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做了总结，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个是铁的事实，这你不需要什么很大学问，我们并不反对学问，我们也不是要攻击犹太人，我们只是对今天基督徒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这么不敢讲圣经的话，不管我是罪人，世人是罪人，我父母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都得罪了上帝，犹太人是罪人，只有耶稣是救主，这最基本的我们不敢讲，那个是不要小心，不要以后摩西也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哈。如果信摩西就一定信我，因为书上的话是指着耶稣的，这不仅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应该是一致的，新约旧约也是一致的，你真的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就会接受新约旧约的一切权威，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对于这里是的确在讲到一个书一个话，可能他要表达的是一个是文字，一个是我现在讲的语言，你一定这是一致的。各位愿今天弟兄姐妹，尤其你在神学里面圣经神学、新约神学、旧约神学学者，一般都会说这两个是对立的，是不一致的，新约引旧约是引错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意乱引，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虽然困难我们需要努力去解决哈，这两个是一致的。好，第六章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八个神迹哈，如果你们以后有空，我们讲完也不知道可不可能，就是对比着来看，第一个跟第八个，第二个跟第七个，第三个跟第六个，第四个跟第五个，就总共这四组的神迹对比着看很有意思。那么第一个跟第八个，就是最早一个和最晚一个呢，都跟食物有关，一个是水变酒，一个是让他们打到很多的鱼，那么也都是在一个不是太危机的状况中，并不是要死掉了，而是缺少一点酒，或者是甚至早饭还没预备好，神给的非常丰富。那么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属灵的意思，我们今天就不去谈了。第二个跟第七个都是跟治病有关系，一个是治拉撒路，第七个应该是，一个是治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么也都是有人不大有信心，我们不太敢确定那个大臣的那个大臣他父亲是不是有信心，应该是有信心，但是也有一些软弱的地方，好像耶稣也责备了一些人。那么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是信心不是很足够的，但是也都跟治病有关系。在第三个跟第六个都跟罪恶最有一点关系，第三个是躺卧了38年的，第六个是生来的瞎子，都谈到了罪的事情啊，在那件事里面。第四、第五个有人说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5000人吃饱的，以及平静风海的平静海浪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是耶稣的神迹里面最引起给他声望的，但这个神迹也是让他从很多人跟随他到很多人离开他的哈。我们都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一再讲，神迹的本身如果不是叫你去依靠上帝的话，那么神迹就造成你将来被控告了，因为让你更不信，只想到吃饼得饱，只想到身体得医治，只想到这些。第六章这个神迹呢是四福音里面唯一一个除了复活以外通通记载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各位可以对比去看。在马太和路加马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有提到，我想应该路加没有提到，就是你们可以对比的看一下，就是耶稣好像碰到一个危机，一个是碰到一个危机是施洗约翰被杀了，那么好像这是一个危机，他的开路先锋被杀了，好像耶稣有一点需要躲避一下，就退到旷野，马太马可有这样写。 那么另外呢，也有写到他要跟门徒对到旷野，是因为他们两个出去工作回来，就是算是有点要休息一下，就退到旷野。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就那两个是耶稣有一点隐蔽的意思，不管是太累了或太危险。这里呢就不是这样讲，各位这些都可以调和的，只是作者有不同强调的地方。这里是很多人来找他，那他好像丝毫没有谈到施洗约翰的死让他要躲避，也没有谈到他们有很多的工作，那么以至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工作完了要休息一下，就是很多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这个是哪一件神迹我们并不去追究，也许是其他三个福音书里讲到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也许是前面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也许他在其他地方所行的神迹，他们就来跟随他啊。各位这很好，跟随耶稣很好，不管有没有神迹，跟随耶稣很好，但是如果你跟随耶稣的目的不是信他而是要得医治，那就不好。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哦，信他和得医治这两个不一样哦，信他和吃饼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把耶稣当作终极的目标，一个把他当作吃饱的手段而已，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个应该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别写法，讲到逾越节近了，很多人来，一方面可能是看神迹，一方面是接近逾越节，所以大家集中要到一个地方。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也有强调说，耶稣那一天讲了一天的道啊，就本来他想休息，但这么多人有需要，他就讲了一天的道，大家也都听，那么讲到最后呢，就晚了，门徒来跟他讲说，哎呀，叫大家散去，这是野地啊，他饿了怎么办？门徒都是好意了，也不能马上就说门徒没有信心。各位，耶稣的神迹只有行过这一类的神迹只有两次，约翰福音没有记另外一个4000人吃饱的，就是如果很多人在这里，你不能每次都指望神迹。你说哦，他们应该去，这是应该的哈。在这里是耶稣来问他们，问对腓力说，也许腓力也是一个负责的同工哈。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并不是不知道，耶稣是叫门徒去想一想。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好了，耶稣说这么多人怎么办呢？那到哪里去买饼？那么腓力当然可以说，腓力的答案可以说到哪里买都没有用，这人太多了，那个饼店最多供应他的1%或者10%。那当然腓力可能也应该问一个问题，哦，夫子啊，你还可真大方哎！各位，这里说这里那个做人数是5000，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看是男子有5000，成年男子有5000，那么如果把女人小孩算进去可能上万，不是说到哪里买的问题，应该是钱从哪里来，钱在哪里。就各位，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圣经的权威，而且那个文字让你能够表达的你要能够想，对不对？今天耶稣叫你喂饱1万人，就算耶稣提的还没有讲神迹，钱在哪里？哪一个 7-11 有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这应该是一个问题。腓力根本完全不知道，他要试验腓力是试验腓力什么呢？当然应该都是试验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那么各位，你觉得腓力应该怎么回答呢？可能腓力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夫子，这是你知道，你告诉我们，你指示我们，我们也平常对主也是一样，要有信心，而且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我们就跟主求告嘛，说我不晓得。 那当然重点不是腓力知不知道，腓力当然不知道，重点是在讲耶稣知道，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约翰福音的一个提醒，知道或者认识神或者耶稣，他知道一切，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才能知道多少。腓力说这个是每个人吃一点是不够的。好，那么那要怎么办呢？好像耶稣就不讲话，他就给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很作难，不知道怎么办。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么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啊，在讲道啊或者在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都把人分成两种甚至一种，就是好人坏人，有信心没有信心。那么有信心就是好人，没有信心是坏人，通常都是坏人，都没有信心啊。我看很多解经家或者牧师在讲道的时候都是在骂人，然后我们都没有信心，然后这里很多人说他们都没有信心，我都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责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象，他们能知道的有多少，他们能做的有多少，就耶稣也没有很生气，也没有很惶恐，那么大概他们也就是就别人也没有说那么惶恐，别人就在那里想了，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小孩。当然也有很多故事啊，尤其新派可以说啊，有一个小朋友拿出来，大家被感动也都拿出来，这是神迹，我们不相信那个解释。但这个孩子也算是很不错了，圣经的确没有讲他怎么会把这个饼拿出来的。的确我们可能很感动，的确我们也可以在讲道的时候发挥耶稣行了神迹奇事的重点，来源是来自这个小孩子，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学习。神其实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个饼的，他就是从无变到有也可以，但是他也使用了这个，那我们也很感谢主。那我们当然也很感谢主，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能做这样的事，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在微不足道或者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交在主手里，让主来做事，而且微不足道人把事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来做事，不是每一次就有这么稀奇的。我们平常祷告，主交在你手里，交在主手里，还是手术失败死掉，你一样是交在主手里，就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好，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啊。当然也有学者就推测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巴勒斯坦是干燥的，这个时候离逾越节近的时候有雨，所以算是有草，要不然平常坐都不方便啊。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说是这样说哈，就我们很简单就说，这有一群人，5000可能甚至有上万，是在那边。但圣经写的实在太简洁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5000人或10000人那个秩序怎么维持。我始终还是不懂哈，就包括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很多啊，10000大军出征，那个将军跟部队讲话，还有什么 George Whitefield 的布道会，10000人，耶稣在外面讲，各位，我们这个房间不用麦克风，你后面可能都听不太到了，还是密闭式的，才10几个人、几10个人，上100的福江厅没有麦克风，我们怎么听得到？露天的上100个、上10个没有麦克风，我们根本都听不到了。那时候怎么跟10000人讲啊？就是我很难想象哈，就是这个时候怎么下命令，怎么说啊？你们坐下，坐在哪里？哦，也感谢主，大家也都坐下了。也许也是主讲了一天的道，他们有一点愿意顺服啊。不过这些圣经没有讲，你可以去讲想；这些圣经没有讲，你必须想到，在生活中我们做很多事，也需要用脑筋去安排计划。好，大家都这样坐下来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他们所要的。都随他们所要。 哦，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哦，圣经每一天到晚都是愿主的旨意成全，终于有一次随我们所要的。不过随我们所要也没有太多选择嘛，就是饼和鱼嘛，没有说像我们去吃那个buffet一样，可以选很多自己的，因为没有太多，所以只好随自己所要，只有量多一点哈。那也感谢主了，我们自己的意思并不是坏的意思，我们一切尊主的旨意为大，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就没有了，人还是有自己的意志意识。基督徒的舍己，基督徒把自己钉死，并不是成为一个像盖恩夫人所讲的不去思想，不去就像一个死人一样，睡着的人一样，那是错误的，那个叫极静主义，就是我们都不动。不是，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去思想，但是我们的确又是交在主的手里啊，而且我们也可以有一切的打算计划，我们并不是一个布偶，上帝在操纵我们，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打算我们要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只是这些事我们都求主，主是在掌管我们的，我们是愿意讨他喜悦的，不一定有意识的想到这一点，但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好，随他们的意思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也有讲到说，门徒在这件事上当然也是有份的。那这个很多时候，很多尤其天主教解经家会把这个跟圣餐连在一起，我觉得不必连在一起，但是你要连在一起联想可以，但这里记载意思应该不是叫你跟圣餐连在一起，这里记载意思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要你对耶稣有信心哈。是很了不起啊，耶稣祝谢然后就分开分给这个其实就不只是那十二个门徒了，因为这都需要传的，我不知道五千人怎么有这个秩序啊。我在想啊，对不起，不是攻击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我们台湾现在排队的习惯很好了，如果中国大陆一分，哇，耶稣都会被分尸了，大家抢来了，我也要我也要，说按次序每个人都有。那个你记得在应该撒玛利亚城吧，那次亚兰军队围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军长被踩死了嘛，就是人太多了都要。好，但这次好像出奇的平静啊，我也很感谢主。然后那个神迹什么时候被人看到，我也觉得值得去想啊。就是这个一分出去，怎么再分还有，怎么再，我想第二次就已经很稀奇了，就是哦，他们就很高兴的吃啊。如果是我大概也不会想马上来吃，反正一看一定有，就要看看他怎么变这个戏法的。就他怎么变的，当然耶稣不是变的吧。好，各位，我需要你去想，不要回答，我需要你去想，你看到了吃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好棒哦，或者我还要吃，或者放一点在我的包包里面，我都不知道哈。十一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装哎。大家都吃饱了，耶稣这里的意思是所有零碎要交回来吗？也就是说那个打包的通通要交回来吗？就哎，各位，饼可以这样一直分，鱼可以一直这样分，盘子没有哎。除非那时候人也不怎么讲究卫生，就是放在草地上。我不知道，就是各位那个时候的人比我们节俭的多，这一定的。今天我们台湾很糟糕的，全世界都是一样，浪费啊，全鸡全鸭，而隔顿不吃，这个太普遍了哈。我不知道在神学院现在有没有吃剩的哈。 那个时候是很多人留，也可能也穷，那么也希望有这个带回去。我不知道耶稣讲的零碎是什么，是现在放在你们包包拿出来吗？还是前面拿出来？还是我们要维护场地的干净？各位，这是旷野，就单单就环保来讲，这些东西你根本不必管它，它自然会腐化的，不需要去清洁的，完全不需要。耶稣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我的感觉是耶稣有点小气了，反正你要变，让他们每个人带回去嘛，你们家里有小孩的都带回去，或者是老公会怎么怎么，上有父母要孝顺的，吃剩下。我看这个经文好像是不让他们把剩下的带回去，我没有看到解经家在这个花太多的功夫啊。有人讨论说就是不要浪费，有人说这是注谢了，所以是圣物，不可以就这样随随便便。我都想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说是圣物啊，就是被耶稣祝福了，所以不可以给鸟兽吃，是很重要的，有一点道理。当然，我觉得耶稣说不要糟蹋，恐怕最重要的，当然一定不是他小气，一定也不是他可惜，他要变这些东西太，或者说要成就这些东西太容易了。我想是叫人珍惜了，叫人能够珍惜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上帝行神迹行出来的。重点不在珍惜零碎，是珍惜就是这个恩典。是不是甚至这个恩典不可以有第二手的传递？就是不可以有第二手的传递，就是好像你自己要来教会听到，你自己要到耶稣那里，我带回去给你的没有，我也不知道这里的讲法跟马拿不可以有多的是不是有关系。注意，这也是旷野，这也是从天上来的食物，后面也有谈到这好像是马拿一样，马拿是不可以留的，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是刚刚好的。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你在这里，你今天领受的恩典就是今天领受恩典，不是，各位，不是说不可以存留，不是说不可以有经验，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经验，每一次恩典叫你下一次更好，但是下一次碰到的时候，你不是在吃老本，你又重新一次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又重新一次仰望主在这一次的恩典和慈爱。就是圣经里面非常强调，信心必须是每一个现在的时刻有信心，不要说我将来会有信心，过去有信心让我可以吃一点老本，没有，我们随时都要继续有信心。我是解释这个为什么圣灵要感动耶稣说这话，又要把它记起来，这个东西干嘛要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耶稣绝对不会是可惜这些东西。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